你好，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十一篇。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万能钥匙，也就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通用方法论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？当你碰到一件很棘手很难解决的问题时，总是不知所措，面对问题急得跳脚，却没法做出任何行动。这个问题还能换个特别好的类比，当你遇到一扇被锁着的门，你应该去哪里找钥匙？显然不应该只是盯着锁头看，对吧？如果锁孔里插着一把钥匙，那锁就等于是开着的，不是吗？之所以打不开那扇门，就是因为它是被锁上了的，而开那个锁所需要的钥匙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啊。你瞧，当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既然那是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，它就好像是个被锁上了的锁头，那么解决方案就像是钥匙一样，一定不在锁孔里插着，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啊。所以当我们尝试解决任何问题的时候，只盯着问题看，盯着问题想，盯着问题找解决方案，通常只能是以无奈告终的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当你遇到被锁上的锁头的时候，要想到你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。所以一旦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在只盯着问题本身进行思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激活你的原认知能力，让它告诉自己，不对，我得把我的注意力从问题本身移开，因为解决方案肯定在其他地方。这绝对是少有人掌握的能力，可它竟然真的很简单。通过前几期的学习，你已经知道原认知能力的存在，你已经知道如何刻意训练自己的原认知能力。再往后，调用原认知能力只不过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习惯而已，如此自然，就好像你渴了就想办法找水喝，饿了就想办法找吃的一样。说完万能钥匙是什么，那么应该怎么用呢？我将介绍三个应用万能钥匙理论的实践案例。先举第一个例子吧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谈恋爱这事儿真的很锻炼原认知能力，也很需要原认知能力。你看，小男生谈恋爱的时候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明明刚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女朋友就变脸了？但是小男生没有经验没有经历啊，所以小男生最大的苦恼就是，女生怎么就不能就事论事呢？以上的描述中，小男生小女生都只是一个指称，两个词调换一下也是一样的事实，因为本质上跟性别没有必然的逻辑锁定关系。另外可千万别觉得谈个恋爱跟财富无关，事实上若是能长期开开心心谈恋爱，就会省出很多原本用来伤心难过的时间去做正事儿。你说这事儿跟财富的关系大不大？好，回到这个例子来，我们暂且用 A 和 B 来代替上面所说的小男生和小女生，用 X 来代指 A 生气的原因。 A 生气了， B 以为 A 是因为 X 而气恼，于是就围绕着 X 这个话题反复解释劝说甚至哄斗。但是很遗憾，通常这么做很可能只能让 A 更恼火更生气。为什么呢？你把 A 想象成一扇被锁头 X 锁上了的门，你就知道了 B 只盯着 X 看是不可能找到钥匙的， A 这扇门就是打不开的，并且 B 还要守规矩，不能砸门不能踹门，不是吗？所以到底打开锁头 X 的钥匙在哪里？刚才我就说了，我们要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移开，去其他地方找钥匙。而我当年是在心理学书籍里找到钥匙的。对人类这种高级动物来说，有些情绪是对立的，几乎完全不可能共存。比如你几乎没有办法既高兴又痛苦，既兴奋又低落，或者既感到无聊又感到有趣。好，现在解决方案就相当的简单明了了，要是能让对方感到极度开心的话，他就没办法痛苦生气无聊无奈。而大多数人之所以显得情商低下，注意，我并不相信情商这个词真的有必要存在，大多数人之所以显得情商低下，钥匙在这里。你真的平时花足够的时间思考过这个几乎最重要的事儿吗？也就是究竟都有哪些东西哪些事件可能让对方极度开心呢？你想想看，那些从来没有花心思想过这些的人，怎么可能顺手就拿出一个钥匙来呢？大多数人一生都不做这样的思考，总是临时抱佛脚。哎， 难道从来不总结经验教训吗？难道想不明白佛脚上根本就没有钥匙串吗？所以遇到任何问题时，不要盯着问题本身看，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。说完万能钥匙在情商中的应用，我再来说说第二个例子，我自己是怎么能用万能钥匙的吧。当年我写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的时候，其实也是用这种万能钥匙。在别人盯着问题看的时候，我却能想明白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。可等我想明白了，却发现时间不够用了。你看，这又是一个问题，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。然后仔细想想，这貌似也没法通过管理时间解决呀。那怎么办？去别的地方找钥匙呗。调用原认知能力，把注意力从问题本身移开，持续思考，很快就找到了钥匙。首先，最重要的是管好自己，想办法做正确的事情，然后再想办法找正确的方式。哪怕做事的方式错了也无所谓，那毕竟是可以修正的。哪怕效率低下了一点也可以接受，毕竟只要做了就有积累。好，不光上面所说的例子，有了万能钥匙，赚钱这事儿也是一样的。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案例。民间早就有这样的观察，你追钱追不上钱，钱追你，你跑不掉。听着非常气人哈，也是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，但又是最终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的，真是令大多数人无奈啊。要知道，无奈这个东西几乎是一切坏情绪的根源。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吧。2016年的时候，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通过写字赚到了很多钱，不仅赚到了很多钱，还要把那些钱纳税之后再捐出去。可是早在2005年我就开始在网上写博客，但真的不是图赚钱才去做的。那时候在网上写字根本赚不到钱，连实际上很容易收割的注意力都搞不到多少。那时候我们都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在其他地方赚钱，也就是出售自己的时间，或者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时间单价，好让自己可以干一些有点兴趣且看起来不务正业的事情。转眼十多年过去，互联网连接了所有人，移动电子支付突然之间便捷到了成本接近于零的地步，内容变现突然成了趋势。突然之间，我们这种善于创作、精于制作又会传播的人，因为这点技能轻松地赚到了钱，甚至还伴随着无数其他的可能性。但敲黑板啊，这背后还是那把万能钥匙在起作用。别人都盯着钱看，我也觉得钱是个问题，但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在其他的地方。最终我认定能力更重要，所以盯着自己的能力看。是的，盯着自己的能力成长才是真正的钥匙。要说在能力成长的起点上，我不仅是有缺点的，甚至是有缺陷的。即便是今天，我也经常很认真地说，我其实是个残疾人。这不是自贬，也不是开玩笑，我是真的这样认为的。但我身边的人都知道，我就是个从来都处于学习状态的人，我就是个从来都每天进步一点点的人。于是我从来都处于这样的状态，我正在一点点变得更好。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说到的那句话吗？要关注价值而不是价格，本质上和关注你的能力成长、把握好万能钥匙是一个道理。好，我带你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。这一期我送给大家的是一把万能钥匙。这把万能钥匙是这样的，当你遇到被锁上的锁头的时候，要想到你应该去别的地方找钥匙。这把万能钥匙可以用在很多很多地方，比如处理关系、控制情绪，甚至赚钱。万能钥匙用法多端，跟诡计一样多端。比如很多人苦恼自己的英文遇到了瓶颈，于是他们想要去背海量的单词啊什么的，可是钥匙其实在别的地方，他们的语文也就是自己的母语就很差呀。再比如很多父母苦恼，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没耐心呢？可是他们作为父母就是没有耐心的，孩子其实在复制父母的行为啊。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讲，很多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了的人，其实从未想过那很可能不是这个世界的问题，甚至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，而是他是否配得上被公平对待的问题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，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。另外 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，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。我们下期见。